皱起眉头来了，老花镜也不戴，皱起眉头来特别难看。来，你说吧，今天我们干什么样？
我刚是有点忍不住了。光华杂志还不错哎，
不，光华杂志。
对，那新闻局办的。
你好，哎，那我们的是不是也是光？哦，我新闻局办的，我们的
有这个杂志吗？
没有吗？
我真的不知道哎。
啊，没有是吧？我记得有哎。好吧，光华也是啊，光华有英文版，对不对？
对对，而且还有他们的检索系统做得不错。
嗯嗯，这个不是姚文智是哪做的，好吧？好，来来来，
好了好了，
来来，环境荷尔蒙，
对，我们
跟姚文智啊，不是跟这跟遗传变异的关系。
对对对，这个国内事实上已经报道过了，这个是本月初的一个新闻。
嗯，
那可是就好像是所有其他新闻一样，就是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科学新闻，我们总是挑一些比较耸动的东西来报道，而那里面比较深入的一些原理的部分呢、啊，就很少提到。然后还有，通常我们这个科学新闻永远是新闻，意思就是说，这个出现过一次，那也就算了，一闪而逝。所以这个我觉得在传播科学新知方面，其实我们目前的各媒体的科学新闻都有很多改进的空间。所以我们今天就来多谈谈这一则新闻，那就是这则新闻的重点其实就是所谓的环境荷尔蒙。那因为最近许多年来啊，环境荷尔蒙这个名词啊已经大量的在各式各样的媒体出现，甚至还有专门的书来报道环境荷尔蒙的危害。我只要随便举一个例子，好像几年前曾经媒体各大媒体都报道过，说是现代男人就是这个每一次射精的精子数量，要比100年前要少很多。
30年前还40年前？
对、啊、对，
是。
那这个基本上就是归罪于所谓的环境荷尔蒙。
嗯哼。
那所谓的环境荷尔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那所以我们就来谈一下。那所谓的环境荷尔蒙啊，就是指人工制造的化学分子。
嗯哼。
可是那一些人工制造的化学分子在生物体内作用类似荷尔蒙，而荷尔蒙是调节生物发育的重要的分子。
是
要是人工制造的分子在不适当的时刻进入生物体内，就会阻碍发育。
嗯哼。
那最重要的发育过程其实就是生长与生殖。
嗯哼。
那最让科学家忧虑的环境荷尔蒙是农药，因为现代农业依赖大量喷洒的农药。
是。
那许多农药进入生物体内，经过生物的生化处理，就会变成功能类似性荷尔蒙的分子。
嗯哼。
也就是说，那些农药进入生物体内，就会变成可以与性荷尔蒙受体作用的分子。
嗯哼。
那他们占据了那些性荷尔蒙受体之后，或者它会启动性发育的机制。
等一下，性荷尔蒙受体可不可以解释一下？
这基本上就是说，我们身体里面所有的分子要发生作用，都要大概都要透过这个细胞膜表面的受体。
嗯哼。
那这个某一些细胞膜表面都有特殊的受体，那这个它要等待特殊的荷尔蒙来启动。
嗯哼。
那你假如一个人工分子，进入身体里以后，它这个占据了那一些性荷尔蒙的受体，那它有两个可能。那第一个可能就是它启动了那个性荷尔蒙受体的功能。
嗯哼。
那另外一个可能呢，它是阻挡了那个性荷尔蒙的功能，也就是它站着茅坑不拉屎，使得真正的性荷尔蒙没有办法发生作用。
嗯哼。
那这个在生物的发育的某一些重要的阶段哈，往往是性发育机制正常启动的时刻。
嗯哼。
那这个你假如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有一些外来的分子，它这个占据了那一些性荷尔蒙的受体，会产生的后果是就是说难以预料的。那现在已经有了一些科学研究发现，就是说这些外来的，就我们叫做环境荷尔蒙的东西，进入生物体内以后，会妨碍发育，会妨碍生殖。这个是过去十多年来是陆陆续续的都有报道。
是。
那最近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的生殖生物学中心有一个研究团队，用实验用的大鼠，就是实验室里面的白老鼠来做实验。
不是小鼠，
就不是因为实验室里面所使用的实验用老鼠有两种了，基本上一种叫做 rat， 那我们翻译成大鼠，那另外一种叫做 mice， 那我们就是 mouse， 我们翻译成小鼠。
是，
那这个研究团队呢是用大鼠来做实验，那他发现两种非常常用的农药会影响雄性胚胎的发育，那它的后果甚至可以遗传四代，端的是祸延子孙的。
是，
那这两种农药，一种中文翻译成免克宁，那它是专门对
跟我们报新闻的克宁没有关系。免克
避免的免
克宁，
克宁是克宁奶粉的克宁，就免克宁。那它是一种专门对付真菌的农药，那个造酒的工厂最常使用。那可是它进入的哺乳类的体内，那就会变成可以对抗雄性荷尔蒙的分子。那所谓可以对抗雄性荷尔蒙的分子，就是占据正常雄性荷尔蒙的受体，而占着茅坑不拉屎。那
不让那个雄性荷尔蒙发生作用，
一点不错。
嗯哼。
那另外一种，我们中文翻译成甲氧 DDT。那这个甲是甲乙丙丁的甲，氧是氧气的氧。
是。
那它是一种替代 DDT 的杀虫剂，那专门对付蚊子之类的昆虫。
嗯哼。
可是进入哺乳类的体内，会变成类似雌性荷尔蒙的分子。
嗯。
启动雌性荷尔蒙启动的发育机制。那我们都知道哺乳类胚胎在发育过程中啊，适时接受性荷尔蒙的刺激是非常的重要。XY 的胚胎要是不适时的接受雄性荷尔蒙的刺激，就会发育成雌性的胚胎。
嗯哼。
那研究人员在胚胎发育的在大鼠胚胎发育的第8到15天，每一天为怀孕的雌鼠注射免克宁或者是甲氧 DDT，
嗯哼，
它生下来的雄鼠看来一切正常，也能够成熟长大，也能够进行交配。
嗯，
但是在他们成年以后，你解剖他们的睾丸，你分析其中的这个组织学，那科学家就发现了睾丸中的死亡精子干细胞是正常老鼠的2倍。
等一下，什么叫死亡精子干细胞？
不要叫这样子，就是说我们这个睾丸里面是睾丸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不断的制造精子了。
是的。
那这个这一些在这个制造的过程中间，有许多的这一些干细胞不免会死亡。
嗯哼。
那在正常的睾丸里面，你都可以发现，而且这个随着寿命的增加，就那这个死亡的精子干细胞是越来越多。
嗯哼。
那可是呢，这一种就是母亲体内注射过农药的这个生下来的这个雄老鼠，它的睾丸里边的精子干细胞死亡的数目是同样年龄的正常老鼠的2倍。
嗯哼。
那然后它精子的数量是正常老鼠比正常老鼠要减少20%。
是。
那第三个发现是，那它的精子游动的能力比正常老鼠要减少25%-35%。
嗯，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这个，就是说，生殖力退化的现象。
是把这个数据都加起来，这个老鼠大概已经没有生殖能力了。
不，倒是有了。那结果是超过90%的雄老鼠，都有精子干细胞异常死亡的现象。
嗯，
那这个研究团队最重要的发现就是这一种睾丸异常的情形可以遗传。而且雄性雄鼠的子孙以及曾孙，也就连续包括他本人的话是连续四代，每一代都是超过90%的个体，雄性个体有精子干细胞异常死亡的现象。
是。
而且他们的生殖能力啊比正常的老鼠要提早打烊。
啊，
这话什么意思呢？基本上就是说你大概他们出生以后60天，那他们的睾丸里面这个精子干细胞的死亡的情形就会开始增多。那到了90天以后，
嗯哼，
就会大量出现。
是。
那可是呢，那这一类的这一种雄老鼠它基本上是很早就开始出现睾丸退化的现象。
是。
那这个
那这种老鼠有意思了，你把它拿去再接下来可以做另外一个实验，威尔刚啊。 对，看看有用没用。
没有，我就这个跟这个勃起功能障碍没有关系。嗯、我们讨论的是
这个性能力没有关系。
对，这个不你这个雄哺乳类的雄性，它的这个所谓的性能力包括好几种了、啊。第一个是勃起了，这个我们这个是人类比较关心的。可是对于其他物种而言的话，他最关心的不是勃起了，他最关心的是他的
传宗接代，
到底他的那个这个就是有没有效率。
嗯哼
，OK， 那这个研究其实提醒我们的，并不是什么环境荷尔蒙的可怕。
嗯嗯，
这个研究其实提醒我们的是，遗传机制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太多了。
对了，子子孙孙永保用，那个农药也是永保用。
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实验里面，没有任何证据显示农药或者是所谓的环境荷尔蒙会导致突变。
嗯哼，
而且科学家所观察到的现象，也根本没有办法用孟德尔遗传学来加以解释。什么叫孟德尔遗传学？我这么讲好了，孟德尔遗传学最重要的两个原理，第一个叫做分离率，第二个叫做独立分配率。
嗯哼，
所以假如有一个这个个体，他身体里面有一个基因出现了突变，那他把这个突变遗传给他子女的可能性会逐代的减少。
嗯哼
，OK。虽然这个突变可能不会消失，可是基本上就是说它不可能会出现说是所有的下一代再下一代更下一代的雄性都有 90% 以上睾丸异常的现象，那这个根本就不是孟德尔遗传学。
嗯，
那这个而且科学家也没有发现说任何 DNA 突变的情形，那唯一的解释就是这个环境荷尔蒙对于这个老鼠胚胎的影响是影响到它整个的我们叫做生殖细胞的基因组。
嗯哼，
那使得生殖细胞的基因组发生了这个重新编序的一种情形，那我们用英文讲的话就叫做 reprogramming。那这中文我中文大概就是重新编序吧。
嗯哼，
也就是说哈，基因组要发挥作用，其实不是一个一个的基因像是单子一样的发挥作用。
嗯哼，
而是基因组要发挥作用的话，还涉及到一个就是这些基因彼此之间的相互协调的一种能力。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到底这一种相互协调的能力到底是怎么样控制的。总言之就是说，譬如说甲基因、乙基因、丙基因，它们启动的顺序都会影响一个生物体的表现型。那所以我们要说的就是说，这一个研究发现，就是遗传的机制其实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然后环境荷尔蒙它的影响，它可能不是只是单纯的影响到某一个基因或某一群基因发生突变，而是它是整个影响到这个基因组的整体的作用的那个，譬如说控制的程式。那我们对于这个控制的程式认识跟理解还是不够的。
那这个会带来我们的实际生活上面的恐慌吗？因为我们用农药用了不少。
是，可是我们对于这个实验的结果其实不必恐慌。
嗯哼，
那因为这个实验是在把农药注射到怀孕雌鼠的腹部，我们人类是不会碰到这种情形的。
那除非有个变态的是医生，一般不会了啊。
但还有另外一个情形了，那基本上是只有在胚胎发育的第8到15天，也就是等于是他们胚胎发育的中期。
嗯哼，
你这样注射，你才会导致这个结果，早跟晚都不会造成这个结果。
嗯，
所以这个研究，
那么吃了沾有很多农药的食物，像这个刚才你讲的这个什么 DDT 啊，或者是免克宁、甲氧 DDT 跟免克宁，也不见得就是、
不见得。
那这实验有什么用呢？98张大春跑新闻。科技一秒单元，王大环在我们的现场。方才讲的环境荷尔蒙所导致的遗传者变异。
对，我想我们接着刚才你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稍微再加一些补充了。就是我要花那么多时间谈所谓环境荷尔蒙，简单来讲就是我们现在即使是利用动物做实验，都是利用非常大剂量的这些农药。
嗯，
那在我们正常的生活过程中间，大概是不可能遭遇到这种情形的了。
嗯，
那我经常有一个感觉就是说， 在学理上来说，环境荷尔蒙对人体可能造成的影响是绝对有。
嗯哼。
可是我们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现非常好的证据显示它到底透过什么样的途径怎么样造成什么样子的后果。
啊、
那这一次这个实验之所以让人觉得惊讶，基本上是它揭露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我们过去不知道的一种遗传模式。
嗯哼。
那这个我想这个研究这一种遗传模式大概才是我们下一步最重要的一个问题，而不是媒体最喜欢报道的所谓的环境荷尔蒙的祸害、嗯、可以这个祸以子孙好几代都不消散。
嗯哼，是的，因为它有很多种条件了哈。这实验制约的条件也应该考虑在里面，不然的话会引起无谓的恐慌。接下来，国际捕鲸委员会 IWC 今年的年会上个礼拜一在韩国召开了。
对对对，总共开了五天。其实今年就是重头戏，就是日本主张要提高捕鲸量，特别是这个小须鲸。
小须鲸，
对，那当然日本也有人支持他们的，基本上就是另外两个捕鲸国家，一个是挪威，一个是冰岛。
是，那这是二十年来这一个大翻转。
那挪威也很凶啊，那冰岛因为这个国家实力不是太强了，不过挪威跟日本在世界上是对于捕鲸哈，就是抗拒这种1986年以来的禁止商业捕鲸的国际的条约啊，挪威跟日本是两个最大声的批评者。那这一次在开会之前，就日本就说了，他们要提案，那要想办法解禁，要至少要一部分的开放。那这个主要的要求开放捕鲸的说辞，那就是要控制鲸鱼的数量。可以保护鱼群。
对了，
那这个说是这个要维持海洋生态等等巴拉巴拉等之类的。可是主要的研究结果都不支持这个说辞。
嗯哼。
那可是这并不代表已经是一个定论，因为海洋生态系的研究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嗯。
那我们对于控制鲸鱼群所必要的资讯其实都不足的。所以其实日本这基本上他们之所以可以这么振振有词哈，真正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其实对于海洋生态系的很多的细节我们都不了解。即使鲸鱼目前可以说是地球上最大的生物，那我们对于鲸鱼群其实大部分都不是太了解，绝大部分的研究
只是尝试或印象式的看法。
绝大部分的研究都是根据海面上收集的资料。那这个海面以下的资讯，其实我们并不是太清楚的。在陆地上，日本人他之所以会说我们要这个开放捕鲸，我们就是对于可以控制鲸鱼的数量，然后因此可以维持海洋生态系的平衡，他这种说辞其实来自于这个陆地的最近二十年来的经验。那在陆地上猎杀大型哺乳类已经是控制生态平衡的必要手段，那其实事实上还有一些国家因此而得利，你比如说南非啦，非洲有一些国家他们因此而获得了大笔的环境保育的经费。
嗯，
那么就是说他们譬如说这个在积极的保育手段之下，其实很多的大象的象群的数量已经大到这个已经会危害这个当地的环境的这个平衡的这个地步了。所以政府就开放这个猎杀大象，
是，
然后猎杀大象以后那采集的象牙又政府又公开的标售，其实可以，这其实是可以赚钱的。
是，
那这不过我们对于海洋的生态系的认识跟了解实在是太差了。那可是已经有的一些研究，和我记得也我在这边也讨论过嘛，就是像北大西洋的有一些鲸群，那这个过去二十年来的保育事实上并没有造成这个鲸群这个恢复或是复原的任何 的迹象，这也是让人担心的。
嗯哼，
不，总而言之就是日本的提案没有通过。
嗯、
这也在
这算是环保人士的好消息。
这毫无疑问的，这个特别是澳洲，嗯、澳洲其实啊，在会还没有开之前就已经公开放出消息了，要抵制日本。
嗯哼
，OK， 那这个不过有意思在哪里啊？这个消息之所以值得报道，之所以有意思啊，其实倒不是说是日本的这种企图失败了，等等之类的，而是哈、啊，其实呢，日本现在国内一年精肉生意的总值哈、啊、是3800万美金，
哇！
可是没有，其实很少，因为近年来其实不断的下降。那目前那这个日本国内还是有精肉可以卖，那这一些精肉是怎么来的呢？它都是以科学研究名义而屠杀的。
嗯哼，
那自从1986年禁止商业捕鲸起，共有7000头鲸鱼死于所谓的科学研究。
嗯哼，
那其中日本就超过一半以上，另外将近一半大概是挪威。那2002到2003的那一个年度，
嗯哼，
总共有700头鲸鱼以科学研究的名义给杀了，然后上市去售卖
肉吃。
对对对，那专家发现啊，日本人的鲸鱼研究啊，根本就是幌子。其实日本的鲸鱼的肉哈、啊，鲸肉的消费量啊，近年来是不断的在下降，
是
有部分的原因也跟环保人士抵制或宣传有关系，因为基本上这是诉诸人类的道德跟良心。
可是既然这个鲸鱼肉的消费量下降，为什么它还要提高补？
问题就出在这里，关键就是这里面涉及到的就是其实是日本的国际政治。
嗯，
那这个日本人就是专家的分析哈，就是日本人不希望让人产生一个印象，就是他们很容易屈服于国际的压力，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是，鲸鱼虽然只是一个小 case， 可是你要是鲸鱼让了步，那很多其他的东西大家都可以要求你让了、
哦、
所以这里面涉及到这
就是它是
完全
是
国际政治的考量，而不是真正的是他按照他的说辞，这个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说什么日本捕鲸业已经很惨啦，他是希望国际社会同情啦、
嗯、
这都是他的说辞。
可是不管怎么说，一年3800万美金的鲸鱼肉的生意也很可观，你还说不够大量，我想象，对，我觉得我想象都没办法想象吃那么多鲸鱼肉感觉，你说吃猪肉我还觉得有可能，是不是？哦，3800万美金的鲸鱼肉生意不得了。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对付疟疾蚊，疟蚊用真菌来对付疟蚊。
对，
有1分钟的时间。
疟疾仍然是人类的杀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统计，2002年、开发中国家儿童死亡人口中有10%死于疟疾。
嗯哼，
那总数超过100万。它是第四大死因，因此扑灭疟蚊是非常重要的预防手段。可是疟蚊对于一些杀虫剂已经产生了抵抗力
啊，
那因此应该要赶快去研发这个替代的方案。那学者发现有一些真菌可以杀死疟蚊，于是英国一个研究团队就实验那些真菌的杀蚊效果。就是将那些真菌的孢子放在油性的物质中，喷洒到实验的蚊群里。
嗯哼，
那2个星期以后，90%蚊子都死了。
嗯哼，
那没死的只有0.4%体内有疟原虫，所以效果非常的好。
不过到底什么是真菌，我们稍后片刻尽量广告，马上回来。再把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科技 email 这个单元每一次在进行的时候，我最喜欢的就是报新闻和广告的期间，那时候我就会发现王道好像不只可以跟我们谈科学，还可以谈文学，谈文字学。今天我又给王道好像给我上了一课文字学，是吧？我们先回到刚才，
我们把这个
疟蚊跟真菌，真菌再解释一下。
那么真菌是我们现在这个生物界有五大界，就五大种类型的生物，
植物
动物真菌、细菌、古细菌。
嗯哼，
我看真菌是而且还有点，我们在这边讨论过很多次嘛。
对了，
其实在我们的空气中充满了各式各样的真菌的孢子，而且还有植物最大的敌人其实是真菌。
嗯，
那你千万也不要忘记了，这个盘尼西林来自于真菌，我们抗生素是来自于真菌的。
是
那个，所以是到世界这个是还有我最近不是谈到说的黄豆还有花生不是有黄曲毒素吗？那是真菌的。
是
那真菌分泌的毒素。
好，这些真菌从蚊子的脚上钻 进了蚊子的体内。
对对对，那基本上就是说很有意思啊，就是说根据英国这个团队的研究发现哈，这个蚊子体内假如已经有了疟原虫，这种真菌对付它们是特别有效。那假如蚊子体内并没有什么疟原虫，这种真菌要杀死它们的时间就要增加一倍。对，所以这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在哪里，就是说疟原虫寄生在蚊子体内，事实上也会削弱蚊子的
抵抗力、
防御能力。所以真菌在这个时候趁虚而入，是容易让他们就范的。所以
真菌是借由疟原虫来杀死蚊子，
不，也不能这样讲了，基本上就是说已经这个削弱的一个防御系统对于真菌来说是更容易突破，这我们这样讲会比较好。
好，接下来我们赶快讲讲肥胖加速老化这个议题。
对，英国有一个研究团队啊，发现肥胖比吸烟还能加速老化的过程。
你的意思我可以开始抽烟了吗？
所以你要听清楚，你要看完了。这是研究染色体上一种叫做端粒的构造所得到的结论。端粒是终端的端，粒是粒子的粒。那什么叫做端粒呢？简言之，在细胞分裂的过程中间，就是说是染色体上一种叫做端粒的一个构造。那在细胞分裂的过程中间，端粒呢会不断的减短。那等到端粒短到一定的程度，细胞就不再分裂。细胞不断的分裂是测量生物生命力的一种方式。所以我们可以说测量端粒的长短就等于测量生物的生命力。所以科学家就简称这叫做端粒时钟。
端粒钟。
对，那英国这个团队就研究1122名妇女的白血球的端粒。那他们的年龄分布呢，是从18岁到76岁。那结果科学家发现哈，最年轻的妇女的端粒约长7500个碱基。碱基基本上就是说等于是DNA 的这个组成分子。那我们说所有的 DNA 都是由碱基组成的嘛，那这个端粒是染色体上面的端粒上面的一个结构，那也是由碱基组成的。
是，
那基本上就是最年轻的妇女的端粒有7500个碱基，那平均每长一岁端粒就会减短27个碱基。
是，
那可是将许多条件加进去了以后哈，你就会发现肥胖的人比清瘦的人端粒的寿命少了8.8年。
哇，这很多啊。
你还说你继续听。血液中的瘦身素的浓度与端粒减短的关系更强。那所谓的瘦身素是一种与降低食欲有关系的荷尔蒙。
是，
但是肥胖的人对瘦身素不敏感，因此血液中的瘦身素的浓度非常的高。那英国的这个研究团队还发现，血液中的瘦身素浓度较高的人端粒较短。
可是它叫瘦身素，身体比较瘦。
没有，因为这种荷尔蒙会抑制你的食欲嘛。
哦，可是瘦身素比较高就会抑制食欲了。
不是，因为你肥胖，这意思就是说你肥胖的人由于对瘦身素不够敏感，所以他的血液里面的瘦身素的浓度都比较高嘛。所以瘦身素在血液里面的浓度等于是一种测量肥胖程度的方式。
是，
那吸烟是另外一个重大的因素。吸烟的人的端粒寿命比不吸烟的人短4.6年。那一天一包烟，然后连吸40年，寿命端粒的寿命会减短7.4年。
是，
那肥胖与吸烟有加成效果，肥胖的吸烟者比清瘦的不吸烟的人端粒寿命至少要减少10年。那肥胖与吸烟对端粒寿命的影响是不可逆的，也就是说失去的就不能再恢复了。所以你减重，你戒烟，你是对于未来有帮助，你不能弥补过去的损失。
也就是说我以前已经不害我自己少了的寿命是加不回来的。
加不回来的。
那你高兴什么？
再回头。
你高兴
这叫做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100年。
是。好了，我活100年也够了。
不，你说我还要继续说明。不，我要强调哈，这个研究只针对一种细胞，那就是白血球。
uh-huh.
那白血球的端粒寿命啊与个人的寿命啊到底有什么关系，还没有个人还没有人研究。
哎，等一下，你怎么今天做介绍了好几个，每一次到最后的一拍就跟前面不一样了？
不
刚才讲农药也是。
我这样讲是有道理的。这里面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哈，我们流行的科学新知的报道方式仍然是走三色星的路线。
嗯哼，
那基本上就是夸张简化。
对，
那这个
我没有听到最后一拍，还以为说胖的人就会活得比较短，结果没想到
没有。可是从流行病学的角度来说，体重就是过重的人，他的平均寿命是比较短的，这是事实。
是
OK， 我只不过要说是现在利用一种比较看起来精确的测量方式，你得到一个看起来好像是你很容易得到一个数字的这个方式来测量，就是不管是吸烟也好，体重
也好，
到底对寿命会有什么样子的影响？
不管怎么说，这个研究你刚刚提到是针对了白血球的这个细胞了哈。白血球端粒跟那个个人的寿命有什么关系？还没有研究。
因为身体里面的是细胞种类实在是太多了。
最后我们还有两分半的时间，介绍一下专门辨认祖母的神经元。是等一下，我辨认祖母很简单。
不，
我妈叫她妈，或者我爸叫她妈，我就说祖母。
没，我跟你讲，这个其实比较复杂的问题，我有点担心，我讲不清楚。我试试看哈。就1960年代，曾经有一个神经科学家，他假定就是我们的大脑里边，那有所谓的 grandmother neuron。
嗯哼，
那这个就我翻译成专门辨认祖母的神经元，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哈，我们活在世界上，我们这个能够认得出的每一个东西，都有一个专门的神经元去辨认它。这是1960年代一位神经科学家所提出来的一个概念。
是，
那他提出来很快就被和心理学家嘲笑，因为但我们基本上都假定我们人的不是用这种方式来这个认识这个世界，或是来记忆这个世界的。
是，
那一直到最近，英国有一个研究小组，他们研究癫痫病人。
嗯，
那基本上就是我说过了，癫痫就是大脑组织不正常的放电。那这个对于严重的这个病人的话，你最好的治疗方式大概就是开刀。
嗯，
那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好的抗癫痫的药物可以压制这一类不正常
放电
那可是有一些病人还是不行。
嗯，
所以那开刀的话，你第一步就是要精确的找出这个不正常的组织到底位于大脑哪里。
嗯哼，
所以这一个英国研究的团队呢，就有8个癫痫病人，然后在他们的大脑上这个插了100多个很微细的电极，基本上目的想要找到那个不正常的组织的精确的位置。那在这个寻找的过程中间，科学家也顺便做了一些实验，那就发现我们大脑里面的确就是说有一些细胞是专门辨认特定的面孔。你譬如说科学家在这个过程中间让这些病人来辨识这个大家熟悉的面孔，譬如说电影明星人物啦，
或者我能记得你，就是我一定有个神经元是王道环神经元。
对，有意思就在这里，就是真的发现有一些神经元是专门针对特定人物的。
你能说话吗？啊，你能说在这种音乐里面，我们今天整个节目就用这个音乐了，好吧？
这是什么音乐？
Kiki Mate， Kiki Mate。
啊，这又是你的花样啊，没问题，来吧。
月子，原来他，对不起，道还没有戴耳机，你根本听不到音乐，是
啊，所以我也搞不清楚你在讲什么。
好。来，今天科技email单元道涵连着2个礼拜来我们现场，因为上个礼拜有非常重要的题目，今天还要继续再讲。不过我们先报告一个讯息，儿童大学这是一本书，而且还有一个活动，儿童大学快乐学习营，这是怎么回事？你给我们介绍一下。
儿童大学是皇冠出版公司去年推出来的一本书，这本书原来是德国出版的，基本上是有一些大学教授跟我们的非常小的小朋友来介绍大学里面的几个科系，那他介